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第七课，卫斯理老师要继续谈戴德生与他的家族。你想知道戴家班与海家班是如何薪火相传吗？那么这时候就让我们一起准备上课了。
各位听众好，我是卫斯理老师。今天跟大家研习的是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的第七课，戴家班与海家班。第七课，戴家班与海家班。我们在前面第六课介绍了中国内地会之父戴德生牧师。我们说戴德生是信心差会的典范，创办了信心差会，所以戴德生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那么上一课因为时间不够，我们有些很重要的例子都还没有提出来，在这边先补充一下。比方说戴德生他们的出的一内地会的刊物，他们的期刊上面封面上就有两句这个中文的话印在封面上，一句叫以便以谢，另外一句呢叫耶和华以乐。这两个好像对联一样，不但印在书的封面上，也在内地会、英国内地会，或者是在上海中国内地会在上海的总部啊，都有这一个对子，圣经的两句话。我们都知道，以便以谢，就是说上帝必帮助，上帝必帮助；耶和华以乐呢，就是上帝必供应，上帝必供应。所以这一个对子也可以说明戴德生他们的工作，这个差会的原则啊，就是上帝必帮助，上帝必供应。而另外呢，戴德生还常常讲一句话，也算是他的座右铭。他说：“照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就必获得神的供应。”啊，照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就必获得神的供应。所以只要问做的是不是神的工作，做的方法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方法，如果都是的话，神就会供应。所以中国这个内地会啊，所谓信心差会，那么不公开的募款啊，不公开的去宣传，靠祷告，靠他们的事工，靠他们的见证，甚至靠他们的一些传记打动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教会的信徒，愿意支持这个差会的工作。那么戴德生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这个信心是不能遗传的，不能说因为父亲有信心生下儿子，这个儿子一定就有信心，但是不能遗传，但是信心可以传承，也就是这个他的后人自己也可以去 操练他的信心，他也当然也可以得到这个父亲祖父等等先人的一些榜样，去自己操练，也同样的可以成为很有信心的人。所以信心不能遗传，但是可以传承。戴德森的信心就代代相传，在他子孙的身上我们仍然看到戴德森的信心啊，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所谓的戴家班，也就是说戴家的子孙，他们一直都有人在中国做宣教士。另外一个海家班呢，就是我们上次也提到戴德森有一个妹妹阿美丽亚，非常这个亲密的这个一个妹妹，她嫁给一个这个她的丈夫啊，我们中文她的中文的姓是叫海，她是英国人了，但是在中文的这个用她的这个姓叫海先生。所以海家班呢，就是他们这一家，就戴德森妹妹这一家，事实上后来也有很多很多到中国来做宣教士的啊，或者献身在这个宣教的事工上。我们这门课一直都在研究，在看一些宣教士啊，这些他们的生平啊，我们愿意呢，这边特别提出来，圣经在希伯来书13章第7节第8节啊，我们愿意大家再一起来思想这两节的圣经。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两段圣经，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啊，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人。那么对中国来说，早期谁传上帝之道呢？谁引导呢？当然是一些来自外国的传教士。但后来到了中国教会长大以后啊，就是我们自己要向自己的同胞来传福音，来引导自己的同胞了。所以我们介绍这些外国传教士，或者有些是中国的信徒，我们都是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啊，留心看他们的结局。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这些外国传教士的神也就是我们的神，戴德森的神也就是我们的神，他是不改变的。特别是谈到效法他们的信心啊，那么既然戴德森是称为信心差会之父，所以戴德森的信心是特别值得我们来效法的，特别值得我们来学习的。那所以今天要谈不但是戴德森的信心，包括了戴家班、海家班，他们代代相传的这样的宣教的这种信息呢，都是我们要来可以学习的地方。首先我们来看看戴德森，前面提到他的原配妻子是玛利亚，玛利亚的父母亲也在中国做宣教，而他的父亲更是埋葬在马里逊坟墓的旁边。后来在1870年时候，玛利亚因为生产也就去世了。那后来戴德森又娶了一个妻子，也是内地会的同工啊，这个第二位妻子啊对他也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要说戴家班啊，主要是原配玛利亚这边所生养的孩子们。那主要有两代，戴德森的第二代啊，主要有一对兄弟啊，就是哥哥叫戴纯仁，弟弟呢叫做戴纯义，所以纯仁纯义兄弟啊是比较重要的代表。 那么因为纯义的这一家呢就没有后人了，所以戴纯义他们这边就到他这一代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先来看看戴纯义啊，哥哥戴纯仁呢，因为后面一代一代啊一直到现在就是代代相传了。戴纯义呢，他是一个医生啊，他也是这是一个医生，然后到中国来做医疗传道的工作。他娶了妻子啊，叫金乐亭。金乐亭，其实这个金乐亭的家，所谓金家，也是一个宣教的家庭，一个宣教的世家。金乐亭的父亲就非常关心这个世界上宣教的工作，那么跟戴德生也是多年的好友啊。所以金乐亭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曾经邀请到戴德生到他们家里面来分享在中国宣教的一些意向。那时候金乐亭还小，戴德生曾经就把他抱着坐在膝盖上啊，跟他讲中国的事情，所以留下他很深刻的印象啊。没有想到他后来长大以后会成为戴德生的媳妇，而且会撰写戴德生的传记啊，甚至他自己也在中国做宣教工作。这也是两个宣教家族的结合啊。那么这个金乐亭嫁给戴纯义以后啊，就所谓的戴纯义师母。金乐亭是一个非常有文采的一位女子啊，所以后来她在内地会主要负责的工作呢，就是撰写一些传记，撰写历史啊，也撰写很多的这个书刊。所以她的这一支笔啊，实际上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许多人认识到内地会，认识到戴德生，是透过戴纯义师母所写的这些书刊、这些传记，所以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力的。至于他们夫妻在中国宣教呢，也是在内地，他们在河南省啊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河南省，戴纯义在河南省当这个医生。那么甚至有一次袁世凯啊，民国时代的袁世凯啊，曾经请他到家里去为袁世凯的母亲看病。那么戴纯义在袁家停留了3天，受到很隆重的款待。袁世凯也跟他多次的长谈啊，并且呢也给内地会在河南宣教啊提出很多很善意的这些建议来。不过戴纯义夫妇在河南住的也不是长期居住了，因为他们是巡回中国各地，而且也常常要到世界各国去啊来介绍内地会的事工啊，所以他的写作事实上是非常困难，一面旅行生活不安定啊，一面要写作很多的书刊。所以从这一点看来啊，这个戴纯义师母在这个写作上能克服这种不断旅行搬迁啊这样的困难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戴纯义夫妇他们在中国也遇到过一些一些的苦难啊，比方说1922年的二月间，他们在云南省旅行的时候啊，甚至曾经遭到当地土匪绑架了啊。那么土匪把这个戴师母先释放，然后叫他去跟地方政府交涉，所以当时土匪就是以外国人为人质啊认为比较有价值一点啊，然后要跟当地的政府来谈条件。那么戴纯义就被扣留下来啊。事实上戴纯义当时 年纪也很大了，身体也不好啊，甚至耳朵还重听，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被土匪扣留了5个多星期啊，最后才获得释放。那么像这样的这个经历啊，都是作为在中国内地宣教啊，是有时候免不了要遭遇到的一些患难。好，那这是带纯义的，但是他们没有孩子，所以在这一支来说啊，就是到带纯义夫妇就没有了。至于他的哥哥带纯仁啊，他们呢这一支呢却就是源远流长啊，啊代代相传了。带纯仁其实原来也是回到英国去学医的，但是呢因为当时中国内地会在中国工作的需要，他的父亲就提早这个把他招到中国来，就是牺牲了他未完成的学业，所以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医生。那他到当时来呢，主要就是内地会在山东省烟台啊，在现在的烟台办了一个子弟的学校，就是有招收收留这个传教士的子弟的这个一个学校，解决这些传教士子女的教育的需要。所以带纯仁就到这个学校去任教啊，很长的时间，他一直到1945年回到英国去，1945年这个回到英国去，然后到1950年去世。我们可以发现啊，戴德森戴家班啊，在中国每一代的这个就是在中国侍奉的年龄时间都很长的啊，几乎都超过了半个世纪了。比方说戴德森这一代啊，从他最初到中国到去世，可以说在中国前后是52年，戴德森是52年。那戴纯仁呢前后是64年啊，这个更是比戴德森还要漫长，64年。戴纯仁的儿子，也就是我们要介绍的第三代啊，叫做戴永勉，永远的冠冕，永勉。他呢是在就是在内地会的子弟学校念书的，小时候是很顽皮的啊，所以虽然这个他父亲在这边任教啊，但是这一个儿子还是很顽皮的，老师常常为他很头痛。那后来啊，他受到这个他得到这个感动啊，他开始悔改啊，才成为一个转变，成为一个力求上进的一个好学生啊，成为一个力求上进的好学生。戴永勉后来也回到美国去完成了大学的教育，然后又再到中国来，那么后来啊，就中国这个局势又改变了，到了国民政府啊，这个搬到台湾去啊，那么当时中国把门户又关闭起来，所以这个外国宣教士又离开中国，所以戴永勉这一代啊，他就转到台湾来，当时台湾还是开放，所以就转到台湾来继续的来这个传福音。那么他戴永勉在台湾还办了一个圣光神学院啊，在台湾南部的高雄这地方办了一个圣光神学院，这个现在都还在。戴永勉这一代啊，他在中国也，戴永勉也是长达50年啊，长达在中国50年。所以我们刚才说了，从戴德森是52年，戴纯仁是64年，戴永勉是50年啊，连续三代啊，在中国侍奉都超过50年之久。那么戴永勉啊，我们再说说他一些事情。在没有到台湾以前，在这个对日抗战的时候啊， 戴永勉呢，他们夫妇啊，当时已经有好几个孩子了啊。一般的宣教士在那时候都是赶快把孩子带回美国去啊。但是戴永勉夫妇他们觉得，当时他们在中国西北啊，西北呢，开封啊，这些地方啊，办神学院，培育中国的传道人。他们觉得不能因为这样的战争就把这个工作放下，所以他们本来已经买好船票了，又把它退掉，然后把孩子又送到烟台子弟学校去，然后夫妇两个人仍然回到西北去啊，仍然回到西北去继续这个圣经学校的工作。后来珍珠港事变爆发啊，日本偷袭珍珠港，美日宣战，英日宣战，美日宣战啊，那所有在中国的这些这个宣教士都成为战俘，被关到集中营去。那么烟台子弟学校的师生啊，包括这些孩子们也一样的被关到集中营去。所以就是说戴永勉牧师他的几个孩子啊，就被关到这个集中营去，而他们这个夫妇呢，在中国的西北啊，完全音讯中断，不晓得儿女怎么样了啊。这一段时间，我们相信对这个父母来说是很大的、很痛苦的一个煎熬啊，不晓得自己的四个孩子到底啊是怎么样了。这时候呢，戴师母当然心如刀割啊，非常的痛苦。这时候神就借着一个同工，一个牧师啊，给他一个安慰。这个牧师告诉他说，你如果关心神所关心的事情啊，神也会关心你所关心的事情啊。这句话给他很大的安慰啊，因为他们的圣经学校这是神所关心的事情，他们在这边关心，而他们最关心的呢是他们的孩子，所以他也相信啊，神也会关心他们的孩子。果然日本投降以后，五年半不见的这几个孩子啊，与父母再见面，全家团圆啊，这是经历了很大的这个这样的喜乐啊。所以到1953年啊，戴永勉牧师全家到了台湾，他们成为戴家班，就是第一代啊，因为前面的都是没有到台湾来过，就是第一代转到台湾的就是戴永勉啊。那么1953年到台湾这一年，正好是戴德森第一次出发到中国来100年，整整100年啊，因为1853年戴德森从英国出发来中国，1953年是戴永勉啊到台湾来，所以这个戴家100年过去啊，只是把这个目标转移到台湾来。那么我们现在要讲的第四代了，戴永勉的儿子呢叫做戴少珍，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取的中国名字都很有含义的。少珍就是继续曾祖父的这样的这个心智吧。那曾祖父谁呢？就是戴德森啊，所以少曾就是第四代了。他也在美国受了很好的教育，然后就到这个台湾来。到台湾来呢，也先是在这个圣光神学院教书。也跟着父母在台湾的南部有一些山地里面啊，台湾的山地有一些所谓的原住民，他们是跟汉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的，所以原住民就是在山地里面，他们在那边向原住民宣教，也建立了很多很多原住民的教会。那么这位戴永勉 老牧师啊，老院长，圣光神学院的院长，对学生是非常的爱护的啊。他的很多圣光神学院毕业的学生后来都回忆这个老院长是怎么样的爱护他们啊。比方说这个神学院距离高雄的火车站并不太远，所以每到这个学校放假或者开学的时候，这个老院长常常亲自就到了火车站去啊，送啊学生上车，或者接学生返校回到学校来啊，就甚至帮学生提行李啊，这样啊非常有爱心啊，那么也非常敬虔啊，这些都常常让学生们非常感动，特别知道他是戴德生的孙子啊，就知道戴家一代一代都愿意啊为哦华人啊为中国人这样付出。那么戴绍珍呢，到现在他是算是这个1955年吧开始做这个参加宣教的工作。1955年开始算话今年2002年嘛也快要50周年了。所以我们相信这戴家都会超过50周年，每五都会超过半个世纪的啊。那么戴绍珍牧师在台湾，在世界华人教会也都是很有声望，也是很受尊敬的啊。因为他因为戴家的关系啊，他常常被推举出来作为华人教会的一些事工的领袖啊。因为他们这个华人教会对于戴家存着感恩之心，也信任他们啊，是为了中国教会而努力的。那么戴家的第五代啊，事实上现在也已经是牧师了啊，所以我们要提到戴绍珍的儿子，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叫做戴继宗啊，继承祖宗的继宗。戴继宗现在是40多岁了啊，他也已经是一个牧师，而且也在做对中国人宣教的工作。那戴继宗他娶了一个台湾的一个妻子啊，是个台湾人，是个台湾长大的一个妻子。所以啊，这个可以说戴家一直到了第五代啊，他们说终于有了中国人的血统，终于有了中国人的血统啊。就是这个表示不仅仅是外国人了啊，他们有了中国人的血统。那么他们的孩子啊叫做陈约啊，陈继承这个约啊，神的约的陈约啊。现在陈约当然年纪还小，不过我们相信啊，既然代代相传了，在戴家甚至到第六代也仍然会做宣教的工作了。怎么可以看到戴德生、戴纯仁、戴永勉、戴绍珍、戴继宗啊，将来的戴成约，好像真的是代代相传，信心不断的传承，为中国人传福音的这个棒子也是不断的这个继承下来。好，最后我们也看看所谓海家班是什么呢？我们来说戴德生有一个妹妹叫阿美利亚。阿美利亚嫁给一个英国人叫海变雅敏。海变雅敏啊，他是一个非常热心公益的一个人士了。实际上当时他是认为英国很多不公益的一些制度、一些现象，包括像这个当时英国也有贩卖奴隶啦，有这个卖鸦片啦、鸦片的贸易啦，这些他认为都是不是上帝说这个许可的啊。特别是当时英国很多商人卖鸦片给中国啊，甚至在英国国会里面也有很多议员为这些商人、为这种不道德的贸易啊辩护啊。那么海变雅敏他就挺身而出啊，他编了两本书刊来反击这种言论，一本叫做《吸食鸦片的真相》。这当然都是英文的，给英国人看的。他就收集了一些在中国很资深的传教士，他们 真正了解鸦片对中国的害处啊，就用他们的说法作为一个见证，吸食鸦片的真相。另外一本书呢叫《中国的鸦片吸食者》，也就是说他收集了12个真实的故事，这些人因为吸食鸦片啊而家破人亡，而这个倾家荡产这样子的故事啊，让英国人看到鸦片在中国所造成的祸害是多么的大。另外他也召集了一些基督徒，成立了一个反对鸦片贸易的一个团体啊，反对鸦片贸易的一个团体，出版一本叫《国家公义》这样的期刊，《国家公义》，因为圣经箴言14:34说，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啊，所以这个国家公义，就是英国如果卖鸦片给中国啊，就失去了这个国家的公义。那么后来他因为跟戴德森的妹妹结婚，所以戴德森就请海贝亚敏呢担任内地会在英国总部的这个负责人啊，等于戴德森在前线啊调兵遣将啊，那么海贝亚敏呢就在后方在英国啊筹措经费啊，征选人员，编印书刊啊，这样子的做这个后勤的工作。这两个人呢被配搭的非常好。那么海贝亚敏他自己有10个子女啊，海贝亚敏虽然没有到中国来，但是他的10个子女里面啊，差不多有一半都到中国来了。比方说大女儿是在1884年啊就到中国来，后来就嫁给了内地会的第二任的这个总主任，就是戴德森的接班人，叫何思德牧师啊，就成为何思德师母，就嫁给这个何思德。又比方说他的大儿子也是同样1884年到中国来，先是到山西省，后来呢就回到上海总部去管理财务，管理内地会的这个财务。那我们特别要提到是他第二个儿子叫海恩坡啊，海恩坡，这个海恩坡呢也是很优秀的一个宣教师啦，他是剑桥大学，英国最著名的剑桥大学毕业的啊，他在1890年来到中国，但后来因为他的妻子啊这个健康出了问题啊，所以呢在中国9年以后，就是1899年呢，他们就回到英国去做什么呢，他就担任这个文字方面的事工。我们刚才说过啊，内地会的文字事工也非常重视啊，出版刊物编写一些传记，产生很大的影响力。那么特别在1900年啊，所谓的庚子年，当他开始接管这个文字事工的时候，在中国呢爆发了这个轰动全世界的义和团事件。义和团事件呢是内地会是损失最被害被杀最多的一个差会，特别大大小小将近80个人啊，特别在山西省是这个史上的最严重。那么当时的消息当然是不是很明确的，很多的谣言，很多的流言啊，那么谁逃出来了，谁已经寻到了等等，这个很多人关心的。所以海恩坡在英国总部啊，就等于是坐镇在总部啊，把这些非常多的消息能够去查证过滤啊，如果是后来也出版了2本啊纪念的这个书刊，就把这些真正遇害的寻到的这些宣教士啊，把他们写的家书，把他们最后这个怎么样寻到的经过，真实的这个经过等等，都印出来啊出版。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对义和团的这个记录是非常有价值非常重要的一个著作了。那么海恩坡自己也是很会写故事写传记的，还为很多内地会的宣教士 啊，写了很多的传记。特别海恩坡的眼睛啊，视力并不好，他在晚年呢，是的，很多都是靠一只眼睛，这么艰难的条件啊，才能够做这么多文字的工作，包括这个研究、写作、编辑啊。所以我们呢，这个今天可以读到一些啊，这个传记，宣教士传记有不少就是海恩坡所写，然后翻译成中文的传记。至于海家班呢，到第三代，我们特别也提一个人物，他叫海恒伯。海恒伯，他是海恩坡的侄儿啊。那么海恒伯的父亲也到中国，也到中国，没有海恩坡那么有名了。他是海恩坡的侄儿啊。那么他那个在中国呢，他是也是这个内地会所谓子弟学校，这个读书的，然后回到英国去学习医学。所以他在1938年的时候，中国已经在抗战的时候，海恒伯来到中国啊，等于跟中国人一起共赴国难，共度难关了。他到了非常内地的叫四川的一个这个边远的地方啊，是大凉山，大凉山一带。他的心愿是像住在大凉山的彝族人啊，是一个少数民族彝族人来布道啊。所以最后呢，他是在昭觉啊，四川的一个昭觉的地方啊，开设诊所啊，行医传道。那么获得当地人的爱戴啊。但是同样在1951年啊，因为局势改变了啊，中国这个不许宣教士留下来，所以海恒伯夫妇带着四个女儿，很无奈的就离开了中国啊。那么后来他就转到泰国、菲律宾等地去继续做医疗传道的工作。1988年啊，中国这时候已经改变了，所以海老医师啊，海恒伯呢，啊，在离开30多年后第一次的重回梁山啊，重回梁山。到了1991年又再度的回来。那么这次回来啊，他不但人回来了啊，他还带了差不多价值2万美元的这个医疗器材啊，捐给这个昭觉当地的医院啊。那么更难得的呢，就是说这位海恒伯医师啊，他晚年呢费了十几年的功夫啊，写了非常啊这个大的一套书，叫做戴德生，也是戴德生的传记。戴德生的传记七大册啊，是英文的，这个大概研究戴德生的生平啊，有了这一套七册的传记啊已经巨细靡遗了，已经非常完备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啊，从戴家班到海家班，他们都是世世代代啊愿意献身在中国啊来做宣教工作。那么他们的一代一代的这个信心啊，虽然不能遗传，但是可以传承下来啊。但愿我们华人教会，我们这些华人的基督徒啊，也可以把我们的信仰能够传承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就是我们也开始做对外宣教的工作。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真正侍奉是本位、生活与工作三方面的。听了今天的课，您有什么心得与感想吗？亲爱的朋友，下一课老师将告诉我们秀才变成牧师的习圣魔，他服侍的果效。欢迎你记得按时收听。 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卫斯理老师主讲的节目《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亲爱的朋友，凡人有孩童一样的心，完全依靠神而活，就必会经历到父神奇妙的带领。神常站在这样人的一边，在凡事上眷顾他，并且为他解决一切的问题。愿神赐福你。